欢迎收听不聊投资之人生系列。本单元会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来宾上节目，分享各行业的趣事与内幕。除了让来宾抒发压力外，也借此让听众们更了解各职业的酸甜苦辣。
Hello， 大家好，我是布森。
嗨，大家好，我是法兰克。
哦，接着问哦啊，怎么样的理专？你建议观众怎么样慎选理专？你刚刚也给了答案了吗？
嗯，
好。那哎、欸，那这样说好了，在你的眼里怎看啊？你觉得怎么样的理专算是个好理专？
怎么样的理专算是个好理专？这个问题很难呢、欸。
它有很多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是可能对，如果你今天自己是理专同业、哦、大家去追求说我们要当 top sales 的时候，怎么样的理专是好理专？这可能是第一个可以回答。第二个可能是观众层面，如果你今天真的一定要有个理专，或者是你真的有钱到银行就是派一个理专给你的话。你觉得怎么样理专对观众来说是好理专？
好，我第一，我觉得假设是一般客户，你没有那么容易，你没有那个，我们这样讲直白点，你没有那个资格去选理专，因为你不会知道这个系统怎么分配嘛，或者说这个业务主管怎么去分配，就是你给哪个理专这样，所以我觉得那都是运气的问题。那只是说，如果今天什么叫做好理专，我会觉得是今天假设，因为我们银行会有所谓的 IPO。那如果我明明知道这个 IPO 会赔钱，或者说这个市场明明就已经不看好，比如假设不看好债券，那但是银行还是叫你卖债券。那如果假设这个理专他可以扛住这个压力，他不卖你债券，然后去卖你其他东西的话，那我觉得他就是个好理专。可是这件事你不会知道，
嗯，
这件事你从头也不会知道。那我觉得你们假设可能一般观众想要唯一能知道就是说，哦，这个理专对我账务上关不关心？譬如说，可能讲直白一点，可能是，我这个月信用卡费到期了，或是说可能我的信用卡年费，因为有些信用卡会有年费嘛，那其实理专是有资格做减免或者什么的，然后可能三节有没有送礼啊等等，就你只能知道从这些，就是对你账上其实没有到那么直接关系的那种人与人的关系，你就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看而已，就觉得哦，那这个理专至少对我用心啊，就算赔钱我也只能认了，类似长这样子。
看你刚刚有句话说理专有资格减免信用卡年费，我觉得这集播出有听到了，然后有理专每个都会打去给自己说，看为什么我信用卡年费没有帮我减免，
哎、
欸，会造成人家困扰、
哦。这个先码掉，没有啦。人家他那个，我们讲一个更直白是，人家当他可以减免年费，一定是他的手手有到那个地方，你不要自己没有下单，然后去找人家减免年费。
还会被人家点，
对，就像是我就讲一个更直白的，讲一个很直接的，其实很多银行是有分保险公司跟银行的，
什么意思？
不是，我重讲一次，很多金控体底下是有保险公司跟银行，
对，
那很多客户会在保险公司买了很多保单之后，然后来银行说。我是你们家的 VVIP，
那也太听起来蛮靠北的。
可是我相信现在很多观众都觉得不对啊啊！你们都是同个金控，对同个公司，为什么不是 VVIP？ 我们就分两个层面：第一，你是跟人寿公司买的，不是跟我买的。
对。
然后第二是，因为其实毕竟是不同，因为是子公司，所以其实我也看不到你到底买什么东西。
嗯。可以理解。
对，那你今天莫名其妙来跟我讲，那有些客户就说我要抽你们的快速柜台，
嗯
之类的嘛。啊，我什么我汇出汇款要手续费减免，就是汇外币的部分。我心里想说，你到底是谁啊？
嗯，那
可是我也能理解客户的想法，
对，就客户就觉得我反正我就是跟你们家买嘛，我管你们家系统是怎么样，反正我就是有跟你们家买，所以我应该要享有这些福利。
对，这就是回归到我们刚刚讲手续费减免事情。你真的假设有给理专到这个程度，你不用自己讲，理专都主动帮你减免。
嗯哼，嗯，因为他想要讨好你。
对，如果你自己去争取，原则上你应该被拒绝的几率蛮大。
会被白眼。
对，
哎、欸，你刚刚讲到 IPO，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 IPO？
IPO 的话就是可能是，譬如说假设某个金控，譬如说或银行端的老板，他可能去跟今天跟谁谈的生意，或者可能吃个下午茶。然后说好了，那我帮你们家什么基金公司募集一个什么东西之类的，那我们就他们就会讲一个金额，比如说五亿，那他就会发给这些银行端，来，你们在这个月内就是要帮我募集到五亿， 然后去下这个量。嗯，那你觉得老板确定知道这东西会不会赚钱吗？
不可能啊。
对啊，对他来，嗯、我讲的是
你刚刚讲那个下午茶玩，就说哎、欸、IPO 这是
这个
业内秘辛吗？金管会给我出来！
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不敢讲百分之百正确，但是大家都是这样讲。我讲实话，大家都是这样讲，
okay,
因为很正常啊。因为反正我就跟你认识，那今天你们可能就想，你们家就想要推什么东西？难道你会跟我说你要来谈公司吗？一定是我们就约个吃饭嘛。
哦，所以你说这背景有可能是叉叉银行的高层去找叉叉基金公司或叉叉人寿、
人寿对，然后他们
高层
对，
然后吃个饭之后，然后叉叉人寿跟叉叉基金公司就说啊，我最近要推一个新的商品，你可不可以在你们银行上帮我募一下啊？我目标是几亿，然后可能一些沟通或一些交流之后，然后叉叉银行的高层就说没问题，我处理，然后隔天就回去公司就说哎，下个月我们要推这档商品，叫李专去买这样。
你刚刚讲的有点太简白，因为他们还是会上，因为他们还是有程序要走、啊。对对对对，还是会有程序要走。但是我们都觉得流程一定是长这样子，因为很正常嘛。那为了要符合法规，所以说可能请商品部门或什么的去检核一下或什么的，然后可能就讲一个期间。
那如果叉叉银行的高层的儿子或是家人刚好在叉叉人寿做叉叉某某职务，那不就完蛋？
这个我不确定，我不好意思，我是毕竟是分行端的，我没有涉及。但是这个可以之后好好探讨一下。
OK， 所以 IPO 就有点像新听起来就是它就是一个新的商品，然后客户可以买到一个就是刚发，就有点可能是新上市的股票啦，所以会涨会跌也没人知道嘛。
对，没错。
但是你就是可以买到一个跟大家一样的
价格，对，
就是不会输在起跑点，但是会不会崩盘不知道。
没错，譬如说可能之前封 AI 啊，他们可能就推个 AI 基金，然后或者说可能推一个什么生技啊之类的，那可能就包装在投资型保险里面，然后对客户来说就是，我好像买了一个新东西，但是到底能不能赚钱，其实大部分啊，其实我觉得就跟外面的都差不多。
欸，可是感觉会有一派的人是很喜欢买这种。赢在起跑点，应该说不是赢在起跑点，就至少起跑点不要输。
因为他们那种都是一定是讲趋势，我要让你下单。那这种其实原上框架都长一样，基金就是基金嘛，那个投信保单是投信保单。那我为了要让你再多拿钱出来，我一定是会找一些现在，譬如说可能相应最热门的主题，那我就推这些东西
，ESG
之类的。但是我讲真的。有经历过，你真的有买过 ESG 的，真的有赚钱吗？其实也不一定。嗯、但那也不是他们责任，我们必须得讲，那也不是。
那应该是回到基金公司或保险公司的。
对对对，那是可能操作上啊，基金经理人的问题。所以那其实那跟银行没关系，银行本来就是个代销而已，说实话就是
个
代销。
通路。
对。
OK。好。好笑，今天这集好欢乐、哦。
对啊，很硬啊。
好，再来一题更硬的。
好，
就是
没问题。
其实网络上或者是我自己身边朋友，然后。蛮多人其实在讨论理专啊，因为我自己听了几个其他投资节目的 podcast， 其实三不五时也会聊到这份工作。那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哦，不代表任何的其他人，就是这份工作这个职业其实是很多人不认同的。然后也因为他们曾经做过很多不认同的事情，所以让新闻爆出来之后，大家其实去放大检视理专这份工作。那其实大家如果看过新闻或上 Google 一下，其实。理专这个工作在台湾是发生过非常多的问题，比如说他挪用客户的资金啊，然后转客户的钱啊，这是个案啦，因为银行会有他相对的制度去保护这件事情，但是就是会有人个案，因为尤其是那种可能跟客户关系很好的人，客户就会信任他，然后把印章给他，或是怎样。好，那他们做很多事情，挪用客户的钱，帮客户赔钱，然后怎么样之后上了很多的新闻，所以其实很多人对这份工作是不认同，甚至很讨厌，或者是听到理专就哦不要。我自己身边很多这种人，那你觉得会导致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啊？这件事情到底是人的问题，还是其实台湾现行的金融业它的组织架构跟一些制度，不管是奖金或者是商品，就有很大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因为毕竟今天是讲到钱，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讲到钱，讲真的，你跟你兄弟跟你爸妈这种，就是可能是杀哥哥啊，或是什么，就是吵架。的这种个，其实这种案例也是很多，所以我觉得只是因为今天刚好比较敏感事情，所以今天刚好又发生在理专跟客户身上。对，那我觉得今天各行各业都是长这样子。 像最近的什么球赛啊，是什么球赛吗？
好羡慕可以跟什么未满刚满十八岁的千金交往
之类的嘛，
还可以卖人家爸爸的表，好爽。
对啊，然后譬如说可能是房地产啊等等，其实我觉得其实只要任何行业关系到钱都会长这样，只是我觉得只是金融业会被放大检视，他们会觉得说哦，今天李川是管你的钱啊，所以他挪用你的钱，那就是好像是一个。但这是个不对的行为啦，但我觉得今天只是他们被放大检视的，对，要不然今天讲真的，那你们就不要把钱放银行啊，
嗯，
对吧？对啊，所以我觉得那只是一个这种很客观，然后所以然后再加上，因为我刚刚讲的 IPO， 所以很多客户可能在理专上投资也没赚到钱啊或什么，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啊，理专就是一个不好的行业啊，然后会挪用客人钱啊什么
合法的诈骗集团。
之类的，差不多是长这样子。对，
好，那你觉得台湾的金融制度架构有问题吗？
其实你今天没有问我，我还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这样听起来，你们的应该不是你们了，不是更正，因为你已经离开了。理专的奖金除了底薪以外，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奖金。那奖金怎么来？奖金是从客户的买商品的手续费来。那手续费当然就可能什么3%、5%或更高，或者保险的佣金之类的。好，所以理专的奖金理专的奖金是从客户消费的手续费来，我觉得这很合理，因为你看，你去买车，买车会有价差嘛，这是车贷的
佣金，
好，房子会有佣金，各行各业的什么吸尘器什么都有佣金。好，但是我觉得这本质上有一个不一样的问题是，我今天买一间房子，你服务我的很好，帮我找到一个很棒的点，我很喜欢的房子，所以我给你服务费，我觉得 OK。车子也是嘛，
对，
好，你再怎么会换车，再怎么会换房，你不可能今天买明天卖，今天买下一半卖嘛。好，但当今天金融商品是可以很快的进出的时候，这个我觉得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为了你自己的奖金，你可能用各种的话术或包装什么，让客户在今天买、后天卖、今天买、大后天卖，然后中间可能有赚有赔，或是没赚没赔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分两派，因为假设本身今天本来就是要进出美股的，难道你要限制他说哦，你今天买美股，你难道你要后天才能卖，或是哪天才能卖吗？
对，这当然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少数，
对，比较少数。
我相信，对，会进出美股的人应该也不会在银行买。
好，对，然后这是我们只是讲这一块，所以我觉得不能以偏概全。然后，但你讲的其实现在的金融体制已经有改变，是说可能，譬如说像是债券，讲债券好了，可能好像是要一个月后买卖，我们理专才会算手续费，还是说不会被打折之类的，其实是有相对应的那些措施这样子。对，那基金那些的话，我记得好像也是有一个礼拜至两个礼拜的那个期间，反正每间银行不一样。对，它也不是让你就是那么容易去短脆的部分。
那贷款买债券这件事情是可以的，
可以的，但是不能买保单。
嗯，听众可能听到就觉得怪怪的，为什么？
其实我也好奇为什么不行。我讲实在话，
你应该是不该。但有很多人，你今天说，如果银行今天不让你贷款买投资商品，可能也会有很多人跳脚、喔，就真的很会投资人，想说我利率这么低，你不让我用，
对，
我贷出来你不让我用，那会有人靠背。但是我相信有很大一部分的人，他是这对他来说可能不会是好事、
欸。应该这样说，我刚刚讲的不能贷款，以我之前知道的是不能贷款买保单，但是是可以贷款，譬如说你买基金或债券，那些是没有问题的，甚至是你没有想到的时候，理专还会很贴心的提醒你说：“哎、欸，你有哪间房子可以拿出来贷款哦？”
金管会
没有啊，这是客人自己提的，我们没有讲，但是我们会引导。
好，所以我自己个人理解下，我觉得这一题会是，因为你说如果今天制度换嘛，就是说，先你去评断一个理专的 KPI， 你不要用手续费算，我觉得这就会大幅的降低很多。所以你刚刚前面提到脆这件事情，
可是没有办法，你今天就譬如说像是我们就讲卖车好了，你不可能不用卖他那个他一年卖几台车去算啊，那么你要用他的什么东西去算，并且给予他相对应的金额，你不可能用他的平常表现去算啊。
嗯，
那其实理专我讲一句实在话，年薪两三百以上大有人在啊，可是公司不可能因为你的可能比较会关心客人，定时有送礼就给你这个奖金啊。
哦，公司本身也要赚钱，
对啊，很合理啊，他才能给你两三百万的奖金嘛。 但现在其实很多也没那么高了啦，那可能是以前比较像以前。
金管会，
金管会，
啊，喝个水，喝个水。
对啊，哦、好恐怖哦。
那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这份工作压力应该蛮大的。你很常要在，我之前前几天有提过，就你要在自己公司跟客户三个之间做一个平衡点嘛。因为我猜一定有商品，或是一定有机会是让你跟公司跟客户都赚钱，但我不知道绝大部分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啊？那你怎么在这当中找一个平衡点？那或者是你怎么去取舍，怎么去释放你的压力？
我觉得今天。其实当理专自己要想好一件事情，尤其假设你是 junior 理专的时候，是说你今天假设真的会对客户好，你帮他下你觉得会赚钱的东西，或者可能就是本来就适合他投资属性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客户长久下来会知道。譬如说可能他就是想要保守，那我就卖他保险嘛。那如果假设他可能想要投资，可是他想要一点点有稳定的被动式收入，可是他想要保本，我可能就推荐他相对应的产品之类的等等，长久下来他会知道。可是如果假设我本身就只想要赚到手续费的话，那原则上其实了不起一两次，你就这样讲，我每次都收你固定手续费，固定手续费，我能催你几次？其实你可能赔这个两三次，你就知道这个理专真的不是为我想，他只是缺业绩的时候他才会找我这样子。对，那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真的理专要做得够久。不得不说，其实他真的是就像你讲的，他想办法兼顾第一，银行给我的 KPI， 跟在银行给我 KPI 之内有没有客户可以下的东西，对吗？因为我毕竟我卖的东西还是银行给我的东西嘛，只是说可能这不是他们现在主要卖的或什么的。然后再来的话，可能就是有时候理专他一样可以卖他想卖的东西，比如说可能我就现在很看好债券，但现在就不是银行主推的，那我就卖债券，了不起就是可能是我奖金被打折而已，那你自己去取舍。对，那可能我现在卖保险，我可能搞不好有时候还会奖金加成 1.2 倍，我鼓励你现在卖保险之类的等等。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客户都没有错，只是说今天你遇到什么样的理专，他想要做你多久的生意，就是这样子。很精辟吧？
很精辟。好，那就直接吧，来吧。常见的黑暗面有什么不能讲的事情，通通跟我说。
黑暗面。好，反正你自己会剪掉嘛。
这部分我不会剪。
等一下，我思考一下。
那在讲这之前，你已经离开这份工作了吗？
对，我已经离开了，所以我可以乱讲。
好，
对啊，反正不关我事。
不是乱讲，你要
乱讲，
讲事实，
讲事实。
对，但是你没有包袱，
可以讲少数的，
没有包袱。黑暗面，黑暗面，我要听黑暗面，
黑暗面哦。
不然这样，我换个方式问你好了，就你给听众说，对，听众一些建议，就当理专间跟你讲什么的时候，你绝对要勇敢的说不，不能做，不然会很危险。
如果当理专跟你要存折，然后要可能要你盖一个空白的单据等等的时候，可能就是跟你说啊，我们之后好下单啊，然后或是说，当你现在其实你有确定要做这笔交易了，可是其实有时候理专会盖两份文件，因为他可能外收嘛，因为可能有时候其实客户是假设你资产够大的时候，其实理专是会外收的，那他可能为了怕他下错单，他可能请你盖一份真正有的。然后就是上面写下单，可能比如说叉叉基金金额多少，然后请你签名，那可能他同时准备另外一份空白的等等，然后请你盖章，就是那话术可能就是说哦，请你就是可能怕之后跑回去分行的时候，可能哪里的表单写错或什么的时候，千万不要为了怕麻烦而省了这个方便这样子，因为其实有机会动手脚，但原则上我们当然是觉得不会，因为原来其实后面。其实分行端都还是会录音或什么的，对对对，因为只要你有外收，其实分行端都会第二个主管，我们的客主管就会再跟那个客户再召会一次，但是尽量还是不要，因为真的就是有听到一些可能比较不好的负面例子这样子，对对对对，
就存折跟印章尽量不要交给别人，然后表单尽量不要在一些空白的地方上签名啊，这好像不管是不是在银行都不要尽量不要做这件事情，蛮危险的。
可是今天会基于理专跟客户的信任度，然后再来的话是，我讲一句实在话，客户今天其实也很忙。
对啦，你说实在的。有时候人会犯错难免，所以其实有些人可能是真的就是发自于内心说，我真的不会乱搞，但是我真的很怕我出错，我也不想再烦你，你就帮我多签一份啊，我没有用到我就销毁。
对对对对，
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某种程度上是合逻辑的，但听起来好像不合规。
或是我讲一个临柜的，很多临柜的 甚至会帮客户保管存折或印章。
哦，我以为你要说有临柜会帮客户签名。
签名，因为我觉得签名其实不好嘛。其实理专有时候，假设今天我有听过，如果假设可能，譬如说，可能客户是因为我们可以就是签名或盖章取其一，看客户的设定。那假设譬如说我这个文件我已经来来回回客户那边两三趟，
不敢再去找客户了。
对，那有没有机会？
绝对有，绝对有机会
签一签。
其实要模仿人家签名很好模仿啊，就拿一张白纸盖上去之后，你先用那个纸，然后描它的字迹之后，然后再
之类的。对，这个我们讲人，这是也合情合理。我们说实话的。然后另外一个是说
什么合情合理，那不合法、
啊。就是我讲出来，你们不会觉得奇怪
哦，
稀松平，就感觉哦，对，一定有人做这些事情，但这些是不合规的。
对
对，然后或是说，欸、客户。可能今天有时候会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例如你跟我回家，
不是我想不合理的是，譬如说他可能要我们做一些客户本身自己就要求我们做一些不合规的事情
啊，
譬如这样讲，以前客户会请我们，我们以前是可以帮客户送钱，
哦，
对吧？
帮你做一些交易啦，
做一些交易，
哦，但动到钱就很危险了、啊。
可是客户是自己要的哦。因为第一是对他来说是他本来就没有来银行，
嗯哼，
那我今天我如果真的存钱现在都是不能经过理专的话，我自己本身就要跑银行，
很麻烦。
那你要想说他这二三十年的习惯，他要怎么可能随便就改变？
嗯，
那今天一个比较熟的理专有没有机会他们私底下做这些事情？
私下交易，不，私下帮他做交易，
对。
这就是哦，这就很哎、欸，这很人性哎、欸，就是理专会可能会想说，
然后另外
我帮你做这个服务，你之后就有可能帮我做下单。
然后另外一部分，如果你不帮他做这件事情，他可能会跟你说，那为什么哪一间银行理专帮我
做、哦、你服务很差哎、欸？
因为那些
都只想赚我的钱这样。
然后不是因为那些高资产的客户，他一定有很多理专。
嗯，
那今天假设有别的理专可以的时候，那你要不要去越取？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要讲理专真的都很差劲吗？没有，我觉得有时候客户本身他自己就希望你这样子，
嗯，然后出事的时候来怪你，
对，
金管会。
然后好，我们再讲，你这样讲，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黑暗面。银行其实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客户只要闹，
哦，有闹就有糖吃。
对，我有听过。可能譬如说像是爸爸可能七十几岁下单
赔、哦、钱，
赔钱了，
小孩子在吵，
对，
哇，出事，你我爸爸都七十几岁，你叫他买这东西他根本听不懂。
对，可是当下我们很确定这个伯伯是清楚的，
然后伯伯开始装傻，
没有啊，我什么都不知道，
哇，
我欠了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其实现在假设说你本来就是可能这些我们观众可能是有理专的，啊、他一定会觉得说，
我以为你要说观众有老的爸爸，
不是，我要讲的是，你他们一定会觉得，为什么现在录音要录这么多？
哦，麻烦。
有时候你光下一笔交易，可能年轻人还好，假设是那种可能高龄的，65岁以上，他可能下一笔交易可能就要录个三次音，
然后文件一堆，
然后三次音还不包括失败的，有时候他们是一个字都不能错，然后一个字假设这样子可能就六遍，
疯掉哎、欸！
那我可能下50万台币。50万台币录六次音啊！我是买什么东西、啊？我买股票都没有这样子的。对，就是为了这种事情。然后重点是什么？他闹了。我听说结果是银行也赔了。
哎、欸，那张业务理专要赔吗？
这我不确定。但是因为已经事隔很久了，就可能已经离下单后两三年那种。
哇，两三年还有得吵、哦？
这种就是，
哎、欸，那这样稳赚不赔、欸？我找我家人，如果年长的，我就集资1000万去买，然后三年后赚了就啊，大家分钱，赔钱就去叫他去哭腰。
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当然不敢讲每个个案都是长这样，所以后面会开始录音、
啊、
我们要确认这个可能，比如说可能高龄的长辈，他是不是100%身心清醒？我们其实现在你有时候可能客户来银行下单都说，为什么要录这么多音，然后干嘛干嘛？我们的话说都是没有，我们是保护你。
但
其实是我是保护我自己，
对，不然当合法的诈骗集团遇到无赖的诈骗集团的时候很难很灰、欸。
对啊，所以
客户来诈骗银行。
对啊，真的是长这样子。其实就我们很莫名其妙，我明明就是合法合规，那你接一句说没有啊？但是我必须得讲一句老实话，真的很多客户在下单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买什么东西，
就信任，听你觉得说啊，你讲的很棒。
但是你要说李专没有跟他讲吗？我不相信，我可能也跟他讲了5遍10遍，
他可能听不懂，或者他没有，他忘记了。
对，然后他而且他只会记得关键字哦，比如说假设讲保险好了，他可能就记得哦，保本。每年3%，那他会不会来吵？欸，你叫我买6年的保单，我第3年为什么没有保本？
怎么没有保本啊？对，很多这种，
真的很多这种啊，所以我们有时候销售人员也很莫名其妙。我今天赚你的钱没有赚到这么多呢，但是你只要1年或2年来一件，或我生涯中来一件，我人生就毁了。
嗯嗯，但金融业跳槽换银行很。家常便饭。
可是你有这个 Raker 或什么时候其实？
哦，对啦，因为金融，我记得金融从业人员都要缴那个，反正很
良民。
对啊，换一间公司的时候很多无微博哎。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够黑了吧？
够黑够黑，非常黑，黑巧克力。讲那么多那个黑暗又靠别的东西，这份工作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啊？遇到很多有钱人或者一些让你觉得说哇，这职业其实压力虽然很大，但是也不错，有一些正向的反馈。
其实我觉得是你会看到不同层级的人，因为其实人跟人都会活在自己的舒适圈，因为你的层级在哪里，所以其实你会交相对应的朋友嘛，很正常。很多，所以像我们理专是，譬如说我可以见到很多啊，可能像是哥哥姐姐啦，我们讲哥哥姐姐，其实他们都会讲他们很多以前怎么样赚钱的故事或什么的，然后他们会分享他们的价值观，你才会发现说哦，其实有钱人的。可能你要说格局吗，或是眼界，就是在跟我们在一般跟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就是在不同的水平。因为对他们来说，可能譬如说，就像我讲一个很极端简单的例子好了，对他们来说，可能我拿个可能拿个房子贷款个1亿2亿，没有什么，因为我可以利用这1亿2亿赚很多钱。可当我在分行端跟客户说，欸，大哥，那其实我们是可以套利的，那我也把风险跟你讲清楚了。可能1000万他就受不了，可能单纯1000万他就受不了，而且我不是叫你投资，哎，也是投资，只是相对来讲，我会帮你风险控制好，对，那他也就没办法接受，他宁愿把钱，他宁愿就是做钱，房子就放在那边就好了。
格局不一样，
真的是格局不一样。你会发现，越有钱的越喜欢借钱投资，那反而是没有钱的人，他们都很保守，好像他没有账上没有钱，他隔天就会怎么样之类的，他会很没有安全感。可是其实真的，我们如果你把我就讲，我就跟客户开玩笑啊，你今天投资你是有赚有赔，你不一定会输。可你假设都是，譬如说1000万你放在账上，你每年就先亏30万，你是稳输的，对吧？因为现在银行的利息他也没办法给你到3%了，我就这样讲老实话。对，可是他们就算知道这件事情，他们都宁愿摆在那里，
因为对他们来说体感上其实。通膨对一般人来说，其实没有，真的没有太大的。
对，就是，但你需要，它有点抽象。但是我觉得今天我讲的时候很实在，然后再一次说，我都开玩笑跟客户说，如果是这样，你不如现在把钱花掉，你可以买比较多东西，买个房子什么的都好。你放在账上真的没有意义，而且当你的资金水位又是到达那个水平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就讲可能有点怕生那种感觉。当然，一方面我是为了我的手，但一方面。如果你是我的爸妈，我真的也不建议你就是一直放在账上，你到底要干嘛？对啊，对，然后再可能有时候客户就是可能像我们业绩有做到，因为我们毕竟是业务单位，我们可能中午就出去吃吃饭，吃个2-3个小时，
这么自由。
反正你业绩到了嘛，然后我就跟老板说，哦，我去访客。那在我们这一行里面，其实有时候中午去跟客人吃饭个2-3个小时，然后或者你下午直接去鬼混什么的，
那晚上嘞？
晚上那就你下班时间，老板也不管你啊。
那你会跟客户去
喝酒啊，然后可能有时候可能假日打打球啊那种会，但其实不多。对对对对，
喝酒都去哪里喝？
喝酒就正常的
哦，正常
的。对对 对, 對，
没有粉色的，
没有粉色。但是我有听过，就是但也是单纯的，真的客户是男生，然后他有自己有开那个温泉旅馆在宜兰，他邀请李专去，然后过
女生吗？
男生都是两个都男生。
哦、那你有听过女生跟客户？
我有亲身经历过。
你是客户吗？
不是不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案例是，客人是男生，那他喜欢男生。
男生 ，OK。
对，然后就一直邀约我去吃饭。
那你去吗？
第一次，我为了我的生意，为了跟他见面，我去。他也没有干嘛，可是你就很明显知道他对你有没有意思或干嘛，可能献殷勤啊或什么的，然后讲话就是那个样子。对，然后再来，我知道我没有声音，我就直接远离。但是我在我去之前，其实我的同事就跟我讲了，
哦，
这个客户你要小心，对，什么小心你哪里啊之类的，对，然后我就大概知道。可是对我来说是，我要见到我聊完我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嘛，对对对，因为所以其实理专很容易为了第一次见面就会放下一些身段等等、嗯、啊，没办法、啊，
见客户嘛，
对，真的是为了见客户，因为你不见客户，你在电话中你也很难成交任何商品。
他有说你给我一支，我就给你一支吗？
是。
一支就是一百万美金嘛？
对，一支一百万美金。
他给你一支一百万美金，但你也要给他一支啊
之类的。可是他账上也才一两百万，他
那就没有办法，
真的没办法。
好，然后所以 OK， 你做这个行业，因为银行其实很多有钱人，有机会接触到很多有钱人、啊，所以好处就是说，你可以跟这些老板或者这些很厉害的，可以哎，这样讲好像有点政治不正确，就是有钱的人不一定很厉害，但混那么有钱一定有他的原因哈。你可以
没错，
你可以去。跟他学习，跟他交流，然后认识这些人，那对自己的人脉也是一个很，因为正常一个刚出社会的人，你怎么可能去认识到
几千万
等级的人
的存款哦？还不是讲他的资产？
对，所以如果你基于一个服务他的这种方式去跟人家接触，然后让人家喜欢你，其实对你自己人生是有很大的帮助。
对，然后我们还有像是有时候奖励活动，我们可以出国或什么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是算蛮好玩的。我们必须得讲，还是有好玩的那一层面。那因为今天我觉得可能也会跟分行端可能有时候会有革命情感嘛，因为就是一直被主管靠北啊或什么的，然后有时候加班到七八点八九点之类的，就是会有那种当兵的那种革命情感。对对对对对 对。
好，那最后一 part 哦，
嗯，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这份工作？然后如果听众或是一些学生他对于这种金融业或者是帮人家理财、服务人家很有热忱的话，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
我觉得今天假设是，因为我必须得老实说，其实我还是蛮感谢自己当初有走入金融业，因为走入大陆理专这个行业，我才知道这些有钱人是怎么赚钱的，不管是用他们的本业，还是说他们懂得如何理财、创造一些负债等等的，然后。你就会学习到这些方式，所以我觉得对我的人生改变蛮大的。因为我敢说，很多现在的年轻人或是老一辈，他们是不懂得投资的，他们知道如何靠本业赚钱或是如何存钱而已，他们没有想过如何创造一些被动式收入。可是因为我们有在做加密货币，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外面的世界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对，
人家的花钱，譬如说他可能每年买一台法拉利，对他来说只是他的利息钱而已，他并没有花到他的本金。可是那些没钱的只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些有钱人这么会赚钱？但他们是真的懂得赚钱吗？还是他们懂得如何理财？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对，那如果假设说，可能给这些可能刚出社会社会新鲜人的话，我会建议是，如果你不怕被客户拒绝，而且你也想要当业务的话，我觉得金融业的理专可以尝试看看，因为第一，我觉得我相信他可以赚到比很多业务还要高的收入，因为他其实上限是没有天花板的。对我来说 ，Frank， 你今天给我100万美金，跟可能，我朋友好了，给我100万台币，我做的手续程序一模一样，那。你要想，假设我做的程序一模一样的情况下的时候，代表说就是我收入没有天花板。因为譬如说，我们举随便举卖车，你一个月能卖几台，对吧？你一台利润就是长这样子，不会有什么大老板一次跟你说我要买10台、100台，就算有，就那一次而已。可是 Frank， 你可以给我一次下单100万美金，我相信你明年后年，我只要经营的好，我。永远都会有很多个100万美金，所以我觉得理专的上限其实假设以对刚出社会新鲜人来讲， 薪资是算蛮优渥的，而且你又不用真的出去外面跑业务，你有个保障底薪40000块。其实我算完嘛，我们40000×14好了，56万，我相信应该是算是赢蛮多社会新鲜人的，还不包括奖金。
然后有些银行有可能又还有行储。
哦，对，对，对，
持股信托之类的。
之类的，因为像我知道的，可能就差不多可能50万啊，或100万，然后可能有6%，而且是活储，你随时可以用。
好，而且，对啊，其实我觉得，就最常听到，就是那句话叫什么？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嘛。但今天不是要讨论这个，我意思说，如果你是有机会在你人生初期的时候进到银行金融体系，然后多接触一些有钱的人，然后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利用可能银行的低利率或者是一些优惠条件，然后可以看到这些老板，然后有机会跟他们学习情谊。那即便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还年轻，然后你这一年你做不出成绩，但你有机会跟这些人认识到，然后你跟他聊天的同时，你当然还是要去听人家，去问人家问题嘛，听人家跟你分享。这对人生都是很棒的，就
我觉得可能会是人生中最大的转捩点，因为 我后来就是去跟我可能我大学同学聊天啊或什么的，你会发现其实你们的格局已经
不一样了，
就保即使哦资产是长一样，但你就知道说你们未来看的眼界就不一样，可能他们可能就觉得说哦，我可能现在假设我可能薪水70000，不要讲，可能他算70000好了。我可能每个月固定存20000，那就放在可能存款簿里面。那可能我2年后可以买车，然后5年后可以结婚，10年后买房什么的。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利用，可能每个月固定存了20000，再去赚更多的钱这样子。那你这样一来一往，经过时间的复利其实会差很多。
OK， 好，所以我蛮认同你说的，就是。如果有机会可以，尤其这份职务的特性啦，所以如果有机会去接触看看，那当然喜不喜欢这因人而异嘛。你有可能真的很适合，然后你很遇到很好的客户，然后客户也很喜欢你，然后你自己取舍完之后，哇，就是一帆风顺。但有可能进去之后发现说啊，你不喜欢这个，这压力太大了。但同一时间，你有机会去开开眼界，那你至少也知道说啊，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什么原因？那你可能转职之后，你赚到很多钱，那你至少可以勉励一下自己，说，当你下次走进去银行的时候，那有理专来跟你讲这些的时候，你至少自己要知道他们在干嘛。
对啊，没错啊，
对吧？你就至少不要被骗钱。好，那最后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别忘了帮我们留下五星好评，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耶！